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FM 八九七，荆门综合广播，陪伴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荆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荆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健康荆门，我是雪霜。健康荆门做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下午16:30到17:30首播，重播是在第二天早间的5:30到6:30。好，我们为您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这样的几种。荆门综合广播的中波是1161千赫，调频是89.7兆赫。微信公众号荆门广播电视台的下方，您可以直接点击收听。手机上下载了云上荆门 APP 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搜索荆门综合广播，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为您开通的电话是233-4567和233-4448，欢迎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每年3月24号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呢是第26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康呼吸。那么这个寓意呢，是影响我们肺部健康、阻碍你我自由呼吸的传染病不只有新冠肺炎，还有肺结核。在过去的一年，举国众志成城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对于肺结核，我们还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够迎来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康呼吸的那一天。不知道在此之前，大家是否有了解过结核病？知不知道他们有哪些症状？如何来治疗肺结核？我们又该怎么来预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专家，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高丹丹，宣传结核病的防治政策和知识。欢迎您往下收听。
探讨健康话题，对话医疗健康领域专业人士。健康荆门以科学专业的态度做好健康科普。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请进高医生。高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啊，对相关这个肺结核的一些情况呢有所了解，对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去进行护理，或者说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肺结核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呢，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能给咱们大家多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还有一些政策啊。
好的。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肺结核。
肺结核呢，通俗的讲就是结核分支杆菌引发的肺部感染性疾病。那么感染健康人的感染结核不一定会发病，只有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才会发病。
他发病的时候常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是咳嗽。
他的常见症状分以下几点。一般来说有全身症状，很多结核病人他会有发热，那么发热一般是午后低热。如果是重症结核的话，也可能表现为高热。那么夜间盗汗呢，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中毒症状。盗汗的话主要是睡眠的时候出汗，然后衣服可能会湿透，醒来的时候呢就出汗停止。那么其他的一些全身症状呢，比如说还有乏力啊、食欲减退、消瘦、失眠、月经失调，甚至是闭经。 那么咳嗽咳痰的话，还有卡血是一个是比较常见的三种结合的症状。嗯，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咳嗽咳痰一般说超过两周，那么可能就考虑要去排查一下结核。那么卡血的话，有些病人他可能没有咳嗽咳痰，只是以卡血它为一个首发症状的。还有就是胸痛。那么胸痛的话，它不是一个结核的一个特异性表现。如果说这个结核它并发结根胸膜炎的话，它可能会引发比较剧烈的胸痛。另外它如果说这个病灶它临近胸膜，它累积胸膜或者胸膜有粘连，这个时候它也会有一些钝痛或刺痛。但是胸痛的话，它跟咳嗽咳痰卡血啊全身症状它有个区别，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结核活动或者进展的标志，它只是说有的病人他甚至好了之后，结核胸膜炎的病人他好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胸痛症状，然后还有呼吸困难。一般初治的结核就是比较轻的结核，一般很少有呼吸困难。那么呼吸困难一般来说，是比如说大量的胸腔积液啊，气胸啊，它会出现呼吸困难。支气管内膜结核，如果说它导致了支气管内膜的一个狭窄，它也会引起呼吸困难。如果说是晚期的肺结核的话，两肺的广泛的病变，它会引起肺的一个损毁，它也会导致呼吸困难。但是呼吸困难的话，一般来说，不是结核的一个特异性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结核的一个变态反应，比如说皮下的皮肤的结性红斑，还有关节痛。那么结性红斑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一些，就是一般发生于双下肢，那么它这个皮下就会有不规则的，就是多发的一个凸起的一个结节，它有的时候会发红。那么这些症状还有一些比如说角膜炎啊，滤泡性角膜炎啊，这些都不常见，但是这些结核的变态反应呢，它是以女性比较多见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我们接诊的时候可能有50%的患者他其实是根本没有任何症状，他只是在体检啊，比如说在他在看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哎我胃不舒服去看胃病，或者是其他疾病他筛查的时候发现了结核。
刚刚我是在准备问一下，就是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是对这个肺结核不太了解，他可能也不知道就是日常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症状情况是需要进行筛查。那么从你们临床来看，有一半的人是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同时筛查出来的是吗？
是，就是体检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做胸片，然后胸片就发现有问题，然后过来检查的，他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肺结核它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吧？
对，
所有的肺结核都传染吗？
肺结核它只要是比如说它是活动性的结核它都是传染的啊。有一些肺结核比如说它自己抵抗力比较，就是免疫功能免疫能力比较强的时候，或者说它这个结核菌的毒力和数量比较小的时候，它的免疫力它可能它自己也有可能会自愈的。如果说它自愈了或者是已经治疗结束的患者，陈旧性的结核它是没有传染性的。
治疗结束的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肺结核它是有一定的潜伏期的是吧？
对。
那么在潜伏期范围之内，如果说它的自身的这个抵抗力还不错，这个时候呢并没有表现出来发病的时候，它有传染性吗？
潜伏，我们讲的潜伏的话一般来说指的是肺部那个时候还没有病变，这个才叫潜伏，并不是说它现在没有出现症状。它只要肺部它有病变，它已经感染的肺部明显的会有病变，这个时候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它也是有传染性的。
那么肺结核它是通过什么传播呢？
肺结核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就是传播途径是呼吸道传播，就是飞沫，你接触了你吸入了带菌的飞沫或者是尘埃呀，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在外界有可能这个病人他过去他打了个喷嚏，他这个时候你刚好走过去，可能他吸入了他的飞沫，或者说他这个因为结核菌他在外界的环境中他抵抗力是非常强的，他可能这个时候空中有菌，但是他一直他可能他都还是可能会有活性，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吸入了这种尘埃也是有可能会感染的。但是他也有些其他的一些传播途径，比如说我们不常见的就是消化的传播，比如说我们喝牛奶，一般我们牛奶我们要杀菌，如果说这个牛奶杀菌不严格或者是没有杀菌，那么它如果带有牛型分支杆菌，那么你喝进去了 或者是有些食物，就是说它带有人形菌的一些食物的话，那么你吃进去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病。他们那个情况下，它一般发病的话是在咽喉部和消化道会发病。还有一种传染的途径是一个比如说母婴垂直传播，比如说这个孕妇她现在是一个结核患者，她如果说她在活动期，那么她的这个菌是可以通过比如说胎盘垂直传播，还有羊水吸入传播，那么这个孩子在生下来之后可能很快我们见到的甚至是有出生十几天20多天都有发病的。那么这种情况发病它一般是非常严重的结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人都比较爱美啊，就会有一些美容机构会去做一些美容的一些整形手术。我们也见过在做这种美容手术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感染的，就是皮肤的破损的皮肤的感染的，这个我们也确实也见过这种比较少见，但是确实也是存在的。主要还是以呼吸道传播为主。
那么呼吸道传播的我们说的是肺结核，像您刚才所说的有这个消化道的母婴的，比如说这个咽喉的消化道的这一部分，它是结核不是肺部的结核是吗？
对，它是一种就是其他的地方结核，比如说其他结核还分为皮肤结核呀，常见的皮肤结核呀，骨结核，甚至颅内结核、脑结核。其实骨结核我们见的还是比较多的，皮肤结核相对于见的少一些。那么脑结核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由于肺，就是其他部位的结核，90%它是跟肺结核相关，它是肺结核，就是感染过去的，就是一个播散过去的。特别是脑结核，多数脑结核病人我们见到的，它可能是一个血性播散性结核导致的一个血性感染，一个颅内的感染。
这今天是长知识了，我以为只有这个说结核病就是肺结核呢，哪知道还有其他的部位的一些结核啊。什么原因会使人发生这个结核病？有没有固定的，就是比如说因为年龄的或者性别或者是什么样的因素，哪一部分人是易感的人群呢？
就是我们感染了之后呢，是否发病，它跟那个受感菌，就是你感染的菌的毒力数量以及你当时的一个免疫状态是直接相关的。如果说这个病人营养状况不好，精神紧张，比如说他长期一个体力消耗，他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因为其他疾病需要有长期的服用糖皮质激素，还有一些肿瘤的化疗病人，一些其他的疾病导致他需要用免疫制剂，还有糖尿病，那么这些情况他都有可能会降低你的抵抗力，他会让你容易感染，而且感染之后可能他会播散和结合更加容易播散，然后病情它可能比一般的病人它可能更重一些。
那么这个肺结核得了之后它的危害有哪些，它会危害到人体的哪一些部位？
那么肺结核的话，主要是如果说单纯只是肺结核，它可能会造成你的比如说它会导致卡血、支气管扩张，有的长期就是治疗效果不好，或者他自己不治疗的患者，他会时间长会导致一个肺的一个损毁，那么他会导致最终会导致呼吸衰竭，肺心病，那么卡血他也是严重的卡血也是可以要人命的。然后长期的一个比如说结核比较严重的患者，肺结核很严重的，他也会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恶病质状态，他这种情况也是会危及生命的。我们见到的比如说老年人甚至年轻人，有的结核控制不好的也有死亡的患者。
好，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金门节目，在下午的16:30到17:30首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电话233-4567和233-4448，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沟通交流。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结核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和政策。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什么是肺结核，它的常见症状有哪些，肺结核是如何进行传播的，哪些人群是易感人群。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一个词，就是关于它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是不是相对于不同的体质的人群来说，它的这个潜伏期的长短是不一样的呢？
这个他潜伏期他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可能这个没有相关的一个具体的数据，但是潜伏期一般来说它是在几周，一个月左右。长的呢，我们见过很多的病人，他是家里面感染人结核，很多年以后他才发病，可能跟他家人这个感染也有关系。我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他的妈妈就是一个结核患者，然后他的小孩在他妈妈得病以后四年以后发的病，这个我们这个有可能跟他妈妈感染，就是然后他传染有关系。所以说他有的潜伏期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人他数月数年的也有。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接触了结核患者以后，我们可能建议患者定期要复查，不是说一次我筛查之后没有问题，那么后面就不会发病。
就是他的这个潜伏期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也是因人而异的，是吧？
对。
好，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说大家有怀疑自己得了这个肺结核的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咳嗽咳痰超过两周，或者是午后的低热，那么这种情况呢需要就诊当地定点的结核病定点医院进行筛查，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儿童，那么14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一般来说如果说他没有明显的症状，他只是接触了这个肺结核的患者，那么我们筛查一般是做 PPD 试验，就是结核菌素试验。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有症状，PPD 试验如果是一个阳性，那么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查肺部影像学，比如说胸片甚至肺部 CT。如果说是一个成年人，14岁以上的青少年，那么筛查的时候，我们建议 PPD 试验和肺部影像学胸片或者是肺部 CT 同时都要做。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已经有明显的症状，我们建议最好是做 CT， 因为胸片的话有一些比如说下肺的病灶和肺尖的病灶，它可能胸片它可能会遗漏，或者是有一些很细小的早期的病灶，那么胸片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漏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这个患者明显的已经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建议有条件的病人最好是做肺部 CT。
好，您在介绍这个时候呢也给咱们大家介绍了大概就是我们在诊断肺结核的时候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啊。那么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并没有怀疑自己得肺结核，那么平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去判断，就是每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增加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们可以来判断呢？
一般来说就是体检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一般的体检单位可能都有胸片这一项。如果说他只是做一个体检，那么胸片应该是够了啊。那如果说他没有接触过就是肺结核患者，那么体检一个胸片应该是够了的。
就是通过胸片就可以看，是吧？
胸片的话有筛查作用，如果说胸片发现有问题，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做其他检查。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结核病的防治政策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邀请到的专家是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高丹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科普，也可以回答大家现场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今天进行节目之前呢，我向周边的一些朋友呢询问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大家想要提问的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想问，这个结核病是不是都传染？那么得了结核病之后，家里如果是有人得结核病的话，是不是这个人是需要进行隔离的？
是这样的。结核病它是一个传染病，如果说它发病，它是一个活动期结核，那么肯定是有传染性的。传染性大和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么如果说他家里面有一个结核患者，那么在家里面他肯定是需要，就是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的4周左右，他是需要就是最好是以呼吸道隔离，就是在自己单独的房间，最好是戴口罩，然后家里面一定要通风，那个这个是需要的。如果说一般来说多数的结核病他治疗在4周以后的话，可能就基本上传染性很弱了，这个时候 就不一定再需要再去就是单独的房间啊这样隔离，但是家里面还是建议要通风的。
嗯嗯嗯，就是治疗四周以后啊、就可以在家里不做具体的那些隔离的一些措施了，是吧？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有的人他结核很重啊，或者是有的病人他治疗效果不好啊，这个因人而异，多数的结核病是这样的。
嗯嗯。有一位朋友呢，他问这个痰检是阴性的话，那能不能排除是肺结核呢？
痰检阴性是不能排除肺结核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我们国家的肺结核有可能至少有50%的结核病人他的痰检都是阴性的。那么阴性的话，它的一个标准是在50个视野，就是荧光染色阴性的话是50个视野里面没有结核杆菌。但是不代表你的痰里面所有的痰里面都没有菌，而且它这个它痰的阳性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进一步的结合的 DNA 痰里面的结合 DNA 检查，这个阳性率要略高一些，可以达到60%，甚至有的地方阳性率高的可以达到70%，但是我们一般的结核阴性痰突片的阳性率可能是低于50%的。所以说可以这样说，就是多半的结核病人他的痰检可能都是阴性的这个是不能排除肺结核的。
嗯嗯，这个是不能排除的是吧？
对。
还有一位朋友问，这个感染了结核杆菌是不是就会发病？好像你前面也回答过这个问题。
对，它跟感染菌的一个数量啊、毒力啊，还有你当时的一个免疫状态直接相关。
嗯嗯，另外呢，大家就比较关心关于他的这个疫苗，接种卡介苗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得肺结核了呢？
卡介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疫苗，那么它是一个活疫苗，它只是让你机体产生一定的抵抗力，它预防一个重症的一个结核，就是比如说有的血型波残结核，它会发病以后，它毒性症状会非常的重，那么它只是预防一个重症结核。它不是预防完全它不是完全阻断你肺结核的发生，可能是这样子的。
它是不能预防所有的结核，
对，就是，
只能预防其中的重症结核，是吗？
就是减少你重症结核的发生率，就是说你感染了结核之后，减低你的毒性反应，那就可能就是有的血型波段结核的，有的很重的，它高热非常严重的一个毒性反应，它可能减低你的毒性反应，然后预防就是重症结核的发生。但是它预防，它也不是说你打了卡介苗后就一定不会得重症结核，对。
也就是说，孩子这个注射了卡介苗之后，他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对。
在平时这个生活当中，依然是要注意一下的，是吧？
是的，
好，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您也可以继续通过233-4567或者是233-4448这两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下午的直播时间，16:30到17:30，早间的重播时间5:30到6:30，欢迎您的收听。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微信公众号金门广播电视台的下方，这几种方式呢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手机上下载了云上金门 APP、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门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是点击回听。在直播时间，我们开通的参与电话是233-4567和233-4448。3月24号呢是第26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康呼吸。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到来的时候，我们邀请到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高丹丹做客我们的直播室，
也为大家进行一下科普宣传，结核病的防治知识以及防治的政策。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什么咨询和疑问的话，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好，高医生，接下来呢，我们想聊一聊关于这个结核病的治疗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从您前面的介绍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结核病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啊，那么如何早期发现这个结核病呢？大家应该有的朋友如果是对结核病不甚了解的话，就只能够通过一些医学的手段来发现，是吧？
对，如果说他连续咳痰咳嗽两周以上的话，特别是有一周左右的午后低热，那么找不到原因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是有的病人他没有发烧和咳嗽的症状，他唯一的首发症状是卡血，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到结核病定点医院做结核病筛查。
做一些结核病的筛查。你说到的这个除了症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如果是这样的一些症状持续有两周的时间，大家就一定要警惕啊。可能有的家庭这个孩子们可能对此不太清楚，但是呢做大人的家里呢一定要有对此多多少少要有一点了解，那么才会怀疑到是否有相关的一些疾病，才会去做检查。我们知道这个肺结核呢，它是需要就是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最好的，是吧？
是的。
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肺结核它需要早期治疗。
这个我刚才的说的就是，我刚才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再给大家纠正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是咳嗽咳痰两周，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第一症状是卡血的话，首发症状就是卡血，那么卡血是需要第一时间就就诊的，因为卡血它有可能早期可能卡血的不多，它可能在没有其他的诱因情况下突然大卡血，这个是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如果耽误治疗的话。如果说刚才就是说到就是
肺结核的早期治疗，
早期治疗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它对于结核的治疗，我们一般来说是肺部已经有明显的就是病灶，我们可能才会去治疗，检查治疗。其实在国外的话，他们就是可能在这方面，他们可能更注重一个比我们要注重一些，就是预防性治疗，比如说这个。他接触过肺结核患者，那么 PPD 就是结核菌素试验，那么是一个强阳性，或者是说他查的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那么是一个阳性低度比较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进行预防性治疗。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一点呢，预防性治疗其实不太多，但是我们必须，如果说肺部已经有一个病灶，有明显的病灶，那么这个时候早期治疗的目的呢，就是你如果说治疗晚了，就会有一个，就会导致病情加重啊，然后可能会传播更多的人，导致肺部的一个组织结构的一个破坏。那么这种肺部结构的组织破坏以后，当你治疗之后，可能这些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啊，比如说一个肺的一个损毁，那么这些情况它是无法逆转的，它会后期会导致你，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他后期他可能会有反复的一个咳嗽咳痰，卡血，那么比如说他可能在肺的组织出现破坏的时候，他可能更容易感染一些其他的细菌，比如说细菌啊、真菌啊，特别是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一个肺的一个组织结构破坏，他会直接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如果有肺的一个损毁，可能这个患者后期可能比如说呼吸衰竭，那么反复的卡血，那么这种情况他再治疗的话可能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也会就是会危及生命，也是会危及生命的。有的一些年轻人我们见过，曾经见过几个年轻人，他们就是结核很长时间不规范的治疗，那么后期他也是全身衰竭，后来也是后来就是后来死掉了，所以说也很可惜，因为很年轻，所以说结核不规范的治疗以及你治疗延误，不早期治疗，可能会导致一个肺的一个功能结构的一个损坏，导致你的呼吸后期就是你治疗之后可能一直存在一个呼吸功能的问题，甚至全身的一些结核的播散呢，它如果说 有些病人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有多处的结核，不光是肺，有肠结核啊，特别是骨结核，它会导致残疾，所以说治疗晚了之后，它会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一些后果。
就是这个结核病还是需要进行早期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
对，是的。
那么对于大家愈后的这个生活质量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对。
那么对于肺结核来说，它怎么来进行治疗呢？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肺结核治疗，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也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您给大家一并介绍一下。
好的。肺结核的治疗的话，我们主要是内科治疗为主，外科治疗为辅。那么内科治疗就是一个口服药物，有的药物是需要静脉使用的，比如说耐药肺结核的患者可能需要静脉使用一些药物。如果说这个患者就是治疗经过治疗以后，他的病灶吸收的不好，或者是他病灶很局限，那么不排除可能有合并有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手术的啊，他也可以外科治疗为辅。如果说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反复的咳血，药物止血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介入，也可以手术啊。当然这个结核的一个治疗，它肯定是一个内科药物口服，有的病人需要静脉使用，药物治疗为主，那么外科治疗为辅。我们为什么就是还是以内科治疗为主呢？因为外科治疗，因为它结核是一个感染性疾病，外科治疗就是你一来的话，就是首先外科治疗肯定是容易感染，第一感染播散，第二个伤口不容易愈合，所以说首先考虑的还是内科治疗为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干预外科治疗。那么我们国家对于结核病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政策呢，就是普通肺结核的病人，就是不耐药的患者，他可以口服一线抗结核药物的。一线抗结核药物国家是有一个免费政策的，但是国家的免费政策就是一线抗结核药物。如果说这个患者是一个耐药结核病人，或者是说他不耐受一线抗结核药物，对抗结核一线的抗结核药物过敏啊，有一些副反应，那么如果是二线抗结核药物，那可能二线的结核药物可能是需要患者自费的。但是一线抗结核药物还有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第二个月、第五个月、第六个月的痰检，这个国家是免费的啊，是这样的。
这是我国在治疗肺结核方面的一些这个免费的政策啊。那么就是肺结核的治疗，它是需要这个住院治疗吗？
我们有的病人，结核病人需要住院治疗，主要是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治疗他诊断不明确，肺部 CT 提示结核可能，但是肺部 CT 它很多病人他是不能通过一个肺部 CT 能够确诊结核的，比如说这个病人 CT 提示结核，但是痰检是阴性的，或者是说这个 CT 提示结核也有可能，或者是有合并有其他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就需要住院者把它诊断清楚。或者是有的病人一来的话就已经很重了，比如说咳血发烧，那么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就是住院治疗的。
如果是有的朋友没有接受这个正规的治疗，或者是有正规的治疗，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医嘱来服用药物，就是把这个治疗周期治疗完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对他后期会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疾病的复发或者其他越来越严重的一些后果。
如果说这个患者不规范服药，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导致一个结核的耐药。那么耐药之后呢，如果他再发病，他是一个继发性耐药的一个患者的话，那么耐药结核的治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我们普通的结核患者，治疗一般是6个月、9个月，有的病人最长一般是1年，但是如果说是一个耐药肺结核，它的治疗可能时间一般是18到20周，而且它的治疗费用非常昂贵，而且我们就是普通的肺结核的，我们治愈率一般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治好，治愈率是90%多、95%左右。但是如果说是一个耐药患者，那么他的现在就是世卫组织统计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治愈率，一般他很多地方是不到50%的。所以说，也就是说，一个耐药患者，他50%的可能性就是在18到20周，他可能停不了药， 而且这个耐药肺结核的患者他服用的一些药物可能非常昂贵，然后疗程长昂贵，可能会有很多的副反应，所以说如果说他不规范治疗导致了一个耐药结核耐药，那么对于他后续的治疗肯定是非常麻烦，对家庭都是一个沉重的一个经济负担，对他本人也是一个就是很难承受的。而且他如果说不规范的治疗，你治疗然后停药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结核菌持续的，他可能间断有活动，他仍然会导致你的肺部的一些损伤，那么它会导致一个它是一个慢性感染，对你肺部的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损伤。那么你后期治疗的时候，就是像我之前说的，你可能你的肺部已经出现了损毁啊，一些组织结构的破坏，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治疗，我这些破坏这些损毁是我没有办法，是我医生没有办法逆转的，它会导致你后期的生活质量降低，比如说反复的咳嗽咳痰，然后呼吸衰竭。会卡血，会有间断的卡血，这个情况它可能是后期我再去治疗它，我可能是无法逆转的。
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治病这个事儿啊，一定得听医生的。好，今天的节目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那您能不能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家如何能够积极的预防肺结核的发生呢？
我们平时来说，一般来说，我们感染科的医生和护士的话，我们，都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也是戴口罩的，就是因为这个戴口罩是一个预防的，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一般我们戴口罩，我们现在是为了预防新冠肺炎。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预防结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对方法。
它也可以同时预防很多的这个通过飞沫的这种方式传染的传染病。
对，呼吸道飞沫的传染病。所以说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戴了口罩，所以说很多，比如说流感，明显的就少了。前两年可能流感都比较多，都冬天的时候。去年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反正我说也好像是没有碰到过已经没有碰到过流感患者了。还有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在咳嗽的时候注意咳嗽礼仪。那么咳嗽礼仪的话，就是我要咳嗽的时候，我要拿出纸巾把口鼻捂住。有时候可能来不及捂住口鼻，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咳嗽了，我忍不住了，这个时候可以用胳膊肘。把头埋在胳膊肘下面，这样咳嗽，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防的这个飞沫的一个播散，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平时的话要加强体育锻炼，生活规律，然后营养均衡，不要熬夜，比如说有的学生我们感染的，特别是青少年，我觉得感染结核很多很多情况，我们一问他的病史。这个孩子特别喜欢上网，在网吧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或者说他喜欢熬夜，那么跟这个也相关。比如说我们学生的话，我们在学习的生活环境里面，对教室宿舍呀，我们最好是要勤通风勤通风换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基本上我们就是说我们做到这些，比如说这样锻炼，提高自己的抵抗力。那么在必要的时候，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还是把口罩戴着要好一些，还有注意咳嗽的礼仪就是还有生活环境通风换气那么做到这些一般来说感染几率其实并不高，其实。
那么就是最后一点是，咱们大家不管您前面所说的这个注意运动啊，还是营养啊，还是睡眠呢，还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增强体质，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这样才能够积极的预防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好的，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高丹丹高医生，为我们宣传科普了结核病的防治知识要点以及一些这个国家的政策，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高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的聆听。
好的，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